好，再次感谢贝城的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自从来了这个 Louisiana 之后哈，我现在住在那个 Thibodaux， 所以离这里大概不到一个半小时的距离哈。那我们那边没有华人教会，所以没有中文的聚会哈，所以我参加的是美国人的聚会。同时呢，我服侍的也是美国的学生哈，因为那个学校里面没有中国的学生。所以呢，其实平时说中文的时间除了跟家人之外哈，其他的时间好像也不太多哈。那也再次感谢刘牧师对我的邀请所以给我这样的练习的机会哈。那我是一个不太我的这个讲义有很多很乱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包容哈。那今天如果我看一下哦，好，今天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哈，你能记住这个图的话，我觉得我的目标就达到了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图，第一个是一个梯子，一把梯子，那你看到第二个是一个石架，然后第三个你可以说是一条曲线或者一条道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说的人生有四大乐四大喜事是什么？有谁知道吗？金榜题名，好，谢谢。但是你会看到啊 ,OK, 鼓掌。那你会看到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的更多讲的是快乐，还有是更多是根据于你的环境的，对吧？当我顺利的时候，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有这些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有喜乐，对吧？但是还有一句话是说，在金榜题名之前，我有什么十年的寒窗什么苦读。是，所以我们的人生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怎么样，就是蛮苦的，对吧？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头这个保罗就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他说的这个喜乐哈，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的话是跟这个信用哈，他们说有解经书说这个拉丁文是跟信用相关的哈，所以是完全基于这个环境和每个人都能经历的，可能或高或低哈，那而且是短暂的、易逝的，是受他人、受环境和受这个事情所影响的。但是，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不是依靠环境的，不是依靠其他人给你的这个正面积极的，或者是也不是靠这个幸运或者是成功的从这个世界上来的这样的喜乐的可能哈。那首先在这之前先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大概的背景哈，大致的背景。那首先你能很快的，如果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段哈，你会看到抱歉，我需要拿一下我的 Bible 哈，对不起，刚才没有拿出来。那你如果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你会看到是说保罗他称他自己为仆人，对吗？那这个仆人这个也是腓立比书里面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题，因为你看到后面他讲耶稣基督成为仆人的样式，然后你后面你看到这个提摩太、以巴佛他们作为这个福音工人的这个榜样哈。那你会看到有一个一直有一个主题是说做仆人。那 看到第三到前面第一段哈，第三到十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他的仆人的样式，他是什么？几乎在每一节经文中，他会出现说你们，你们，他说我想念你们，我为你们感谢神，我每逢为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同心合一的祈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你们的爱心。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心肠是怎么样，他的心肠是满了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仆人的样子的。如果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十二节，就是十二节到结尾，你会看到是说当保罗他在坐监传统是说他在罗马坐监哈，大概是公元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哈，那很有可能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比较担心保罗的状况他又坐监了怎么办呀，我们为他担心等等哈。而且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是说其实当初这个腓立比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事件，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因为受这个敌对的这个人哈，把他们扔到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所以这个受苦是这个腓立比书的另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在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三十节也讲到是说当时在腓立比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所处在的是罗马殖民地这个腓立比，他们的环境是一个外邦的环境，是一个敌对的环境啊。那他说到你们的征战，彼得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的征战就在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就是当初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被下到监里哈，还有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那不光是这个保罗他受苦哈，腓立比教会的人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敌对的文化，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可以看到是说保罗他的言语当中出现非常多的福音啊，是为叫福音兴旺，我受苦是为叫福音兴旺，我受的捆锁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哪怕他的身边有一些人传道哈，他们传福音为了嫉妒的缘故，或者为了他个人的名声等等哈，为了结党等等的原因是要加增他的苦楚，他说但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他说我就欢喜。所以他再一次的提到是说基督啊，为福音的缘故。然后后面他讲到是说无论是我是活着是生还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此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他的，他不光是说他看见他的环境这个负面，极其负面的在监狱里面的环境，他是用一个福音的视角去看他的环境的。同时他看他身边的人，哪怕有一些人跟他是可能动机是不一致的，或者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的时候，他看这些的时候他也是用福音的视角去看这些问题的。他说基督都究竟被传开了，而且他想看到他自己的生和死的时候，他有可能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有可能他会在预备自己是说我如果这一次我不能从监狱里面出去怎么办，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对吧？那他说无论是生或者是死都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他看他的受苦，他看他周围的人，他看他自己的生或者是死，都是从一个福音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的。那当然后面马上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长一段的劝勉，他对这个腓立比的人劝勉是说，哎，你们行事为人，或者你们要活出跟福音一致的生活，或者你们要活的是福音化的生活。那他讲到是说怎么面对 这个外来的敌人，他们怎么一起齐心的努力合一，然后后面讲到是说他们怎么谦卑效法耶稣基督的这种降卑还有虚己的这种样式哈，然后到后面他说你们要像明光一样在这个世上显露出来等等。那你会看到是说他保罗他的所有的中心，如果用一个字来说的话，他就是福音。他用福音去看对方，他用福音去看他的苦难，他用福音去看他身边的人，他用福音去看他的生和死，然后他用福音来劝勉对方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那后最后到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说哎，我现在要派两个人，想要派两个人到你那里，就是提摩太和这个以巴弗。那提摩太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提摩太是不求自己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的这个榜样。然后他讲到以巴弗的时候，他是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哪怕是死他都不怕，他说几乎致死。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两个榜样嘛哈。那到了这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哇，这个保罗真的很伟大，对吗？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感受是说，哇，我做不到，保罗的生命离我的生命好像有点遥远，对吗？保罗，我们感觉他是一个超级的一个使徒，他可以福音成为他的中心，他可以什么事情都围绕着这个福音来转的。但是我们会想是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更好的问题是说，他为什么能够是以福音的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无论是他的世界观或者是他的生死观啊，或者他的价值观。那我相信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他就在回应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这样为福音不顾性命，为什么他可以为了福音成为他生命中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事情。那他这里说到是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这里不是说只有超级的基督徒，或者只有牧师，或者只有刚才领会的弟兄所讲的这些宣教士或者神学生或者等等才要在基督里喜乐。他这里说的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里喜乐，而且都可以在主里喜乐。那首先一个回到这个图了哈，一个梯子，我们生命中会经常会带着一把梯子。这个梯子是什么梯子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话，我们的梯子就是我们想靠肉体，我们的梯子就是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夸口。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喜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敌人。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啊，因为过去的两个礼拜，那我在海外校园呢做他们的兼职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过去两周呢有一个查经营正好呢也是一起查这个腓立比书哈。那中间呢我有一个同工哈，他就在我们中间分享哈，最后结束的时候哈，他就在我们中间分享，他就说他带查经的时候，其中有一次哈，他就邀请了他教会的一个小姐妹那去体验哈，我们的查经叫做福音 DNA 的查经营哈，就是为了让他去体验去发现圣经里头的福音。那这个 小姐妹参加完这个聚会之后呢，后来她就跟她的妻子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我感觉非常尴尬，在刚才的查经当中，我感觉非常尴尬。那为什么呢？她说，我感觉我这个属灵的哥哥，就是我的同工，他叫 Noah 哈。他说我的属灵的大哥被人给攻击了，被人给怼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怼"这个意思哈？对，被怼了。他说，一个带领者应当是被尊重的，应当是能够 hold 得住全场，就是说能够掌控得了这个查经的氛围的。但是可能他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问题，有各样的情况都出现了。但是这个我的同工呢，他说，在这个他听到这个小姐妹分享之前呢，他内心都很平安的，他感觉没问题啊。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有争论或者是有反驳等等，他说我没觉得被怼啊，我没觉得被攻击啊。但是当他听完这个小姐妹分享之后呢，他就马上他的心情就受到了180度的转变，他开始心情变得很差，他当天晚上他的睡觉都睡不好了。那我们来想想，对这个弟兄来说，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有很多的哈，啊，可能也发生在你身上，对他来说。他为什么他的喜乐因为一个小姐妹的话就被夺走了呢？他的喜乐为什么就没有了呢？他想要在这个梯子上面啊，这个梯子上面，他想要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分享完这个，我会回来这个例子哈。那我们看到是说这个。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人是说要防备哈，三次出现这个一个命令的词哈，要防备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这个是有一些修辞上的一些夸张的一些用法哈。那但是你能看到是说它的用语是蛮激烈的，对不对？他是感觉是说要提醒他们，是说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很危险啊。那他在说的这一群人呢，就是犹太主义者，或者是犹太派的律法主义。那他们教导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和习俗，尤其是必须要受割礼。这样才能得救，或者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喜悦。那律法主义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靠肉体或者是靠自己的力量，它否定福音的功效，它透过严格的遵守律法上的这个字句哈，它觉得我可以，我透过我的努力，我可以做到。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对自己的义蛮有信心，他相信自己可以凭着我的努力让神满意，我可以靠着我外在的努力和行为哈，来要么得到神的救恩，要么得到神的祝福。那这里保罗用了他自己的这个例子哈，你会看到是说他在这个梯子上，他有七项，他列举了七样东西哈。首先一个是他说他在第八天受了割礼，第二这是他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完美的开始哈。那第二项，他说是以色列族这个国籍，或者是神的选民，哈，是神所立约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群体，哈。那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这个便雅悯支派，就是代表他的这个血统，哈。那当时在 北国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便雅悯支派就是其中一个支持大卫王大卫支派的这个，所以他们，而且呢，这个耶路撒冷哈，我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其实就是建立在便雅悯支派的这个领土上面的这个领地上面的，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便雅悯支派这个血统是蛮纯正的哈。那第四项，他说是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当然是包括他从小他的成长，他的从小受到影响，他的教育都是这个叫做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是说是叫做是他是根正苗红的，对不对？他不是后来才进入这个里面的哈。那他讲完了他的这个出生啊，讲他的血统啊之后呢，他开始第五项，他就讲到是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这个其实讲到是说，他的人生的标准呢是非常高的，因为对当时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哈，有书说他们当时就只有5000个法利赛人啊，可能几十万人当中啊。只有50个人，这是精英，对不对？那他的标准，他是完全的委身于旧约神的话语、圣经还有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而且他肯定是受了，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他是加玛列门下嘛，是当时的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拉比的门下的这个受训的嘛，所以他的教育，他的受到的训练是最好的，这种最严格的、最有标准的这个训练哈。那第六个你会看到是说，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他讲到他的热心，他是很，如果从人的角度哈，从良心和态度、真诚的角度，他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是，他是真的是很真诚的，极其真诚的在服侍上帝的啊，热心。那最后一个，他说是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律法上的义，这就是说他的道德、他的行为、他的品行是没有瑕疵的。如果按照律法人的这个规条，或者从外在的你眼睛能看见的是说你是找不出毛病的，这样的一个又有传统又有血统又有教育训练还有他的真诚内心哈，品行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人，那这些对他来说，第七节说这些原先对他来说是有益的，或者是 gain， 是他的最宝贵的、最值得夸耀的。他一介绍自己，可能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马上想到的是他引以为傲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者你私下里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下你的梯子上面有哪些，我的梯子上面有哪些事情是我一直持以为傲的。那这些事情是成为他的夸口的事情，也是成为保罗他是谁的一个他的价值、他的身份的所在，这是在保罗信主之前的，对吧？信主之前他所夸耀的就是这些的啊。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夸耀的是我上了哪个大学呀，对吧？我有什么能力啊，我有过什么样的经验啊，工作的经历啊等等。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当然这些都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是说这些其实都是祝福的，对不对？如果你上一个很好的大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很好的祝福的 blessings。 但是我们这个罪人或者靠肉体的人的一个罪的倾向是什么呢？我们罪的倾向就是把神的祝福变成我们自己的夸口的，或者变成我来抬高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那刚才的诗歌里面哈，有一个蛮感动我的一个地方，他说这个 Hineni 的诗歌里面，他说放下心中所爱，对吗？然后他说破碎我们的偶像。那其实夸口，如果从这个一个比较细节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关乎我们心中所爱的，关乎我们心中所特别想要的，想要抓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的。那回到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同工的这个例子哈，你觉得他想要抓住什么？然后透过一个人的话，什么东西可能被好像被拿走了？他的分享是说，就是他，这是他的分享啊。他说，当他听完他的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他说他感觉像是我的孩子看到我被人揍了一顿，然后呢，我让我的孩子失望了啊，在我的孩子的眼中不被人尊重了。那你看到是说他说他的这个形象哈，在他的孩子眼中，或者是在这个姐妹的眼中崩塌了，破碎了，让这个孩子看到了我的软弱了。所以你会看到是说背后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他想要自己建立的，想要自己爬梯子，就是说我想要在别人的眼中我看为我是刚强的，我是厉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可以被尊重的，我是可以被认可的。但是可能他听到的是说，可能在这个姐妹的心目当中是从这个梯子上面被拉下来了，哎，好像你有点软弱哦，好像你不被人尊重哦，好像你的形象跟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看见的不太一样哦。那这个想要得到人的认可，或者是想要成功啊，或者是想要安全感啊，或者是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所爱的，或者是说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的。你为什么要爬这个梯子？可能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努力考到一个好的大学，或者我要努力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等等？有可能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形象让别人认可，也有可能是会有人是为了这个成功，也有可能有人是为了安全，让自己有安全感啊等等。comfort 是什么？安逸嘛，或者是舒适哈，这些都可能是成为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那保罗在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先前以为我一定要这个，我必须得抓住这个的，他说我现在我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放手，我甚至他说我可以把它丢弃，当作像是粪土或者是垃圾一样。为什么？原先我们可能我们的喜乐或者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因着人家的一句话 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的反应，我们的喜乐就会被夺走，我们会因着环境不顺利，无论是疾病或者是冲突家庭中的冲突，或者是我在这个我们查经小组查经的时候，我问说，哎，这个也可以问一下大家哈，你觉得在你生命中你的喜乐什么事情妨碍你的喜乐，或者什么事情容易把你的喜乐夺走？那在我的小这个查经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样的不同的意见哈，不同的他们说，有的人说我最近有这个签证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喜乐啊。有人说，有一个姐妹她说我叫我丈夫去洗碗，但是他就不去洗，所以我就不开心。还有如果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可能能理解哈，比如说孩子的学习啊，他们的成绩的问题，或者他不听话，或者等等哈，那我们的喜乐也很容易流失，很容易上火，对吧？很容易上火。那我也发现因为我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女儿哈，比较小，但是他们在踢足球，所以我发现我去每次去看他们踢足球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失去这个喜乐。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比他们还着急，就一直在这个场边喊跑，继续跑，不能停跑。很多时候发现我自己的喜乐可能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哈，或者孩子的表现上面啊，或者是别人对我的反应上面。那还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不能喜乐是为什么呢？因为她很容易跟别人比较，这个我们很习惯，对不对？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我以前高中学校的校训就是比较，就是不比志气不比阔气比志气，不比我忘了什么，然后比你的成绩等等哈，反正就是比较啊。那其实这些我们都会带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等会我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哈。那这里保罗他说他真正的喜乐的核心在哪里呢？这是我想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图片，就是十字架。他从他的梯子上面，他从他的梯子上面下来，进到了十字架的里面。那在第七节他说，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而且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是为什么呢？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基督现在是他的夸口的，认识基督现在是他的至宝，是他的最大的喜乐。然后他说为要得着基督，第九节还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是说有两个对比在这里。第九节有两个对比，第一个就是因律法而得的义，或者你可以说这个是保罗他的行为之义，他做到了什么，他拥有什么，他靠自己，这是他的主动之义，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赚取的，是他的肉体的成就，这个是律法之义，或者叫做行为之义哈，是他可以夸口的，他可以跟身边的人说，哎，你看我做了这个，你看我多好，你看我能做到等等，这个是看他自己的表现的，也是以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动之意，他自己 成就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熟悉的，当我做得好的时候会怎么样，感觉很好，对不对？叫如果当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气馁，会没有喜乐啊。那成了基督徒之后也很容易受这样影响，为什么？如果当我最近的灵修比较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会觉得哇，今天神与我同在。我如果我灵修，我有规律的生活，那我看见不同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很可能会稍微较少关注自己，你会跟别人聊天，跟别人有可能跟别人分享福音，对吧？你会更多向外的。但是如果当你有一段时间，可能或者在某个时候你读经，你觉得啊很枯燥，然后生活没有也不是那么规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哎呀我不好，神肯定不太喜欢我，我抬不起头走在路上。那但是这里你看他说的还有另外一个义，在这个行为之义以外的，在这个主动之义以外的一个义，就是被动的义啊。这是马丁路德所说的一个被动的义，是一个他这里说的是从神来的义，或者说是基督的义。那这个义是一个白白的，不是我们努力来赚取的，也不能赚取的。同时呢，它是一个礼物。是领受的。我们就像是，他这里就像是在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是一个乞丐伸出空空的手，是说神啊我没有，但是我饥渴，我需要你。那神就把这个礼物放在我们的这个手上。那我们义对我们来说，可能如果是普通情况下的话，我如果比如说如果我跟我的爷爷辈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会经常说啊这个人是好人，对吧？哎，这个人很好。其实这个是他们普遍意义上他们是在说一个义的事情的啊，这个人是义的，是好的。那我们每个人这个对义的寻求哈，每个人都在寻求义的。但是我们寻求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寻求义的方法是什么？他寻求义的方法是说啊，如果我是学生的话，如果我考试我考到一个高分，我考到一个重点的大学，我就是义的，我就是好的啊。如果我找到一个啊，像现在如果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有好的收入，这个我是好的，我是义的。那其实这个背后哈，是想要获得神的悦纳。我们透过什么方法我们得着神的喜悦？这里是在说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做拼命的做事情来得到神的悦纳。那我们凭什么得到神的悦纳？是凭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不是凭着我们的工作，是凭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流血牺牲和救赎。那 这个基督之义哈，有两个方面哈。首先，罗马书，如果你读罗马书的五章或者八章，一开头他就会讲到说，从此就不再定罪了，对吗？当我们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领受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不光是我过去的罪，包括我今天的罪，而且我明天也依然会犯罪，对吗？那这些罪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牺牲得到了处理，得到了解决的。那这个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应用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我自己是常常有这样的罪疚哈，哎呀我做的不好，或者我做不到等等哈，常常有罪疚有羞愧。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处理，把这些罪疚羞愧，无论是自卑也好，或者是骄傲高傲也好等等，把这些都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来说，耶稣基督，你已经处理了我的这些问题，我的这个罪的这个重担已经，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今天我不需要再背负这些重担了。因为如果我背负这个重担的话，其实是在一定意义上是在说，耶稣基督你做的不够，我还要我自己来做这些事情，我还要我自己来靠我的努力，或者靠我的无论是什么事情，我来处理我的罪，我来成就我自己的义，让神能够更喜悦我。那这个是赦免。所以希伯来书四章他是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赦免。那另外一个方面哈，是一个正面的，是说负面的，是说我原先，比如说我原先我欠了100万，我是一个欠债的人，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把我的债都拿走背走了，他偿还了，所以我现在我的欠的一百万我现在不欠了，我变归零了。归零了就是说，我是中国人的话说，我无债一身轻了，对不对？但是无债一身轻并不意味着你，如果是只有零的话，并不意味着你能过一个好的生活，对吧？因为你还是很穷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是说，是耶稣基督他的100万或者他的丰富现在成为了你的丰富，耶稣基督他的义现在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十字架下面的时候，是有一个伟大的一个交换的，我的罪现在交给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活的完美的生命，在神面前这个完美的义，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义现在归到了我们的身上，算在了我们的头上。所以当神他看我们的时候，他也可以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现在喜悦你。那我知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是说我们都想要，我们的肉体的挣扎是说，我想要做点什么，我想要努力。我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努力的话怎么样，我是能抓得住的，对吗？我努力的话我是很真实的，我是凭着我的双手得来的，你会很踏实，对吗？但是当我们是说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会感觉是说，哎，这个好像有一些遥远哈。哦，对不起，我的时间。那 我要往下了。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叫 J 曲线哈，或者是说一个生命的轨迹。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什么轨迹呢？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联合之后，我们的生命的轨迹就变成了像耶稣基督的轨迹一样的。那耶稣基督的轨迹是什么呢？你会知道是说他降卑，他受苦，然后他升高，对吗？复活，这是耶稣基督的轨迹。那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我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特权，是说我们可以不断地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变得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像他。对不起，那这个是一个复杂版的一个前面的这个图哈。那当我们在这个梯子上的时候，我们的中心是说是我自己。如果你做到的话，我就说我能 I can， 我能，我夸口。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失败的时候，我就说 I can't， 我不行，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不管是我能还是我不能，其实你会知道它的主语都是什么，都是我，对吗？它是靠肉体的，它是以我为中心的，是独立在神之外的。那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那里，抓住耶稣基督的时候，变成是说 Jesus can 或者是 Jesus did， 耶稣他做了，从我转向了基督。那我的身份开始变成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天父的孩子，我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罪被赦免，我有基督完全的义，神爱我，因着耶稣基督他喜悦我，我很安全啊。那最后是说，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依然会有这个梯子了。你想要建立自己的义，或者想要夸口，想要自我表现，或者推销自己等等哈。那有个例子哈，在我的一个小组里面哈，有一个姐妹，她分享一个挣扎哈。她说，当她参加聚会的时候，她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比较，比如说外貌啊，或者穿什么呀，或者比较别人对待我的孩子跟别人对待其他孩子的有什么态度不同哈，等等。这个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哈，或多或少都会有。然后他说，这种比较让我觉得我很累，然后呢每次跟大家聚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喜乐，哪怕是来到神家里敬拜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团契，没有办法真正敬拜神，也没有办法享受团契，没有办法爱其他的人哈。那他后来他说，他仔细想了一下，他为什么爱比较，然后在比较当中有失落或者得意哈。他说他背后的偶像是想要获得人的认可，或者是说认为哎我还过得去，或者我不想被别人看低。那后来他是怎么样来对付他这个偶像的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就询问他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哈。他说他开始学习去看耶稣。他怎么看耶稣呢？他说，当我看到主耶稣，他说主耶稣，你也来到世上，你也不是寻求人的认可。他说你出生在马槽，没有家型美容，也不是富贵人家，这是你的出生。他说你在世上的时候也不看别人的看法，不怕别人恶意的评价或者反对， 你也不讨人的认可或者喜悦，而是单单讨父神的喜悦，行父神要你做的事情。他最后以在十字架上被人唾弃，被人辱羞辱，以一种软弱的方式和失败者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全人类的罪，代替我的罪，然后完成神的旨意。他说主耶稣他的一生就是完全是胜过人的认可这个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胜过这个罪的诠释的。所以他说感谢赞美你，你有这样你的这个义也披戴在我的身上，让我也可以学习来得到耶稣基督里的自由。那最后一个例子了哈，对不起今天超时。联系到这个最后这个曲线对吧，耶稣基督他受苦受死还有复活的这个曲线，那你会看到一个是在肉体里，一个在基督里，最后一个好像有点不一样对吧。最后一个我是刻意的写的是爱与宣教，当我说宣教的时候，我是在用一个笼统的一个 idea general 的 idea， 宣教的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你认识到有耶稣基督的义，在基督里的喜乐，所以你会自发的流露出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啊。那宣教的话应该更多是说你会流露出对人的爱，对你身边的人的爱，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妻子，对你的其他的人。那这个当然爱的这个到一定很大的一个关注，就是说你关注他的灵魂嘛，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姐妹她筹了款，她去做一个营会的一个像是一个短期的营会的 missionary 哈。那但是呢在这个几天当中呢，因为某些原因呢，他受到了攻击，被人误解了。他原先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他付出时间付出金钱，然后得到的回报是别人的认可，别人的称赞，或者大家说哦，这个一个服侍对吧。但是最后有一些原因呢，他就受到了这个攻击，可能是人的误解，因为一些营会里面孩子的一些事情哈，那他就痛苦啊，闷闷不乐。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营会当中的这个牧者跟他说的话，他说他对这个姐妹说，姐妹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才是你的生命真正开始可以和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顺利的时候，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不需要降卑，你也不需要受苦，你也不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说当你被冤枉的时候，当你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或者有可能在我们家里，当你不被配偶理解或者被攻击的时候，或者被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同事等等哈，那这样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得到尊重，或者得到误解，得到羞辱，你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生活模式可以成为你的生活模式，你可以用一个更深刻的方式去认识耶稣基督，去体会耶稣基督的样子，然后去学习耶稣基督的爱。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对不起，我就要停在这里了。愿神祝福大家。